好，请看第28段：往生得无量寿。答本又是弟子请问，说自己我。念佛出声音，就常常容易发火。出声念佛能发火，是不是我就默念佛号呢？问这个问题。好，圆明妙心菩萨就跟他说：“你一念佛，就会火就发起来。那你为什么你？”每天一天到晚跟人说话，没有一点火起来呀、啊？为什么念佛就有火起来？这就是针砭他，让他了解你这个火是怎么发起来的，要了解这个原因才能对症下药。所以告诉他，你要知道这个，你发的这个火，就是你无始劫以来你的无明烦恼的集聚，集聚在那里。由于你念佛的信心不真切，所以随着你念佛，你的火就起来了。你这火是你的妄想杂念带起来的，这个无明火一旦起来，就会烧掉你的法身慧命哦。这个是把这个病症看得很准，一般医生看病首先要知道他是什么病，打本。他提着这个问题，马上菩萨一针见血指出来了。这里提供什么信息呢？主要是信心问题。如果对这个佛号有真切的信心，这个清净的信心就能扶助烦恼，就能断灭烦恼，不至于把无明火给它勾起来。所以信心不真，说明有怀疑。这种怀疑的、暗敏的这种烦恼，就把无明火给勾起来了。有怀疑，他就带着妄想，就把无明火给勾起来所以针对这个，要有一个思维哦，要想到释迦牟尼佛无量劫以来为救度我们故，为我们。得到出离世间的大乘佛法故，在无量劫以来舍身求道，为了一个弟子都献出自己生命，为了救度我们3000大千世界，没有一块、没有一寸土地不是释迦牟尼佛流血的地方，所以。现在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开显的念佛法门，苦口婆心，一代时教，处处指点。所以要对这个法升起大的因重心，大的信心。现在你年纪已经衰老了，迟暮了。也就是一天到晚精进勇武的修行，也是悠闲已晚，迟暮之年了，来日无多，全身心念佛都来不及。现在你反而是怎么样？反而还在贪恋执着世间的福报，尘劳。肚子里面还是想到要炼丹呐、要求长生不老啊，所以为什么他没有信心？就是这些 邪知邪见充斥他的内心，啊，所以偶尔一念佛，无明火就起来了，是他的知见错了，啊，所以菩萨就开始他，你要知道，难道你不知道？就是生到非想非非想天，寿命八万大劫，尚且天福享尽，还要轮回呀、啊！啊，那就即便你修禅定，修到了初禅、二禅、三禅天，你就在三禅天也摆脱不了啊，这个火灾的啊，这种结火动烧啊，啊，未来三千大千世界在化劫的时候，三大灾啊，水灾、风灾、火灾，坏至三禅天，唯有四禅五不还天才安稳。所以三界都是败坏之相，没有一处安稳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去求究竟的解脱呢？连三禅天都会结火动烧烧坏，更何况你区区的练点水火牵供的内丹，这些内丹就是以生灭心妄想心来假种种合合之法形成的一个世间的法，你想以这个生灭的法求永不生灭的果，这是不相应的，这是得不到的啊，所以把他那个妄想把它粉碎，然后给他指条正路啊，你现在应当听闻我的法语啊，听到我这话应该要像如梦初觉，从梦中醒过来一样，如喝醉的酒啊醒酒一样，醒过来要看清楚正确的道路，正确的修行道路就是精进的修行念佛法门，以信愿称名仰蒙佛地往生极乐世界，到了极乐世界那个寿命无穷无尽哦，啊，是算术譬喻所不能及的，一往生就跟阿弥陀佛同样的寿命，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就能得阿毗跋致菩萨，得三种不退，以弥陀愿力光明加持成就法身慧命，就近成佛，得一切种子啊，这样念佛往生成佛的巨大的利益，哪是你现在所执着的肤浅的长生久世之术能够同日而语的呢？那是天壤之别啊！你不能舍无价的摩尼宝珠取一根小草啊，那就太没有智慧了 啊！所以开始他往生才得无量寿，在这个世间都是败坏之相，你的无明的火，念佛无明火出来，是你邪见的火的反应。好，请看第二十九段。今晨持咒除恐怖，这时查定弘来请问菩萨说，我持咒的时候常常升起恐怖的心，请求开示一个方法让我除掉恐怖。菩萨就开示，这种开示要让他了解为什么会升起恐怖啊。首先就问谁来恐怖你，谁是受恐怖者， 上很多的情绪反应都是自己妄想出来的，没有一个人来恐怖你，也没有谁来受这个恐怖，没有南部和属部。事情的真相我都是假的，我都是假的，还有谁来恐怖我？如果没有一个我，就没有一个对待的他人啊，所以能恐怖属恐怖都是没有的。那为什么你又会升起恐怖的现象呢？实际上这就是由于你多生多劫以来烦恼习气在内心不清净，就从这个捏湿的不清净的心里面起了一个妄想，由这个妄想忽然现出了这种恐怖之相。所以这个恐怖的境界是你妄想出来的，这一点很重要哦。我们也是在闭关念佛，很多人就谈到他一入关他就觉得很害怕，他害怕的方式有很多啊，比如他害怕黑暗啊，特别是些女居士，他害怕黑暗，就认为黑暗当中有东西啊，有人在恐怖他啊，所以他就越想越害怕啊，这个风吹门一下他就谁哟，对吧？哎呀谁哟，这个他就一害怕他就高声念佛，又想想念大悲咒又什么，等下又觉得有人在他床旁边，甚至跟他躺在一起啊，最后他又换一个床还是躺在一起，所以他就不敢睡觉，说他都是一天到晚恐怖不已。就有一天晚上甚至到了12点都有一个监相师给我打电话说，一个居士实在不得了了，他害怕自己，非要我去跟他讲一讲啊，搞得我这个那过11点多钟我也就没有办法，就跟他到他疗房问你怎么回事，他说他害怕有人要害他，就在他床旁边啊，甚至看看门，可能就在门旁边。所以这些我都你都是妄想出来的啊，所以我叫他这些都是你的幻想，由你的心变现出来的，没有这个事啊，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风吹门是正常的，你不要风吹门好像就有人来敲你的门或打你的门，都是你妄想出来的。还有的人不仅是他实实在在感觉到太恐怖了，就是他能看到满房间都是蛇啊，在窗户上在床上在什么地方，让他走路都走不开，但是其他人看不到，他看到了，他一看到他就觉得这个不能念下去要出来啊，那监相的就会鼓励他，这是孽障现前，你正是要念，一定要咬紧牙关念。还真的那个居士听话了，他就在满屋子都蛇的情况下，他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了2天蛇没有了。那个蛇从哪来呢？也就是他妄想出来的，到那是他多生多劫的孽力。那些蛇是带有嗔恨的毒气的，他把那些蛇毒给他逼出来了，而且通过念佛把它消失了，你看看他不是得了大的好处吗？啊，所以这些境界现前你要观空，能够抓住这些名号，这是最好的方法啊。所以菩萨在这开示也是，你在这个时候你精进真诚一心一意的诵持这个咒，这些恐怖的境界之下自然而然就会除灭啊，那恐怖之下现前和它的除灭就是消孽障的过程，所以内心就能得到一种清安啊，孽障撤除了， 压力没有了，他心就舒展开了，他的善的东西就起来了，他就能够扶住烦恼啊。进一步你这个咒继续念下去，就能够切入到心性的啊微密的之处，开发自信的宝藏啊。如果你是以这个咒的一种强源的力量，把我们自心的善的一面给它串习引领出来，那就是好的境界现前了，法喜充满了，恐怖境界就永远没有了，何恐怖之有啊。所以大家念佛的时候出现恐怖的时候，这时候你千万紧紧抓住这个佛号，就像抓住一个救生圈不放，只要这句佛号抓得住，一切恐怖马上就会消失。这是阿弥陀佛因中发了大愿的，法藏菩萨就是阿弥陀佛的前身，知道一切众生都有恐怖，因为他的孽障重嘛，他欠了很多债务嘛，命债、钱债、情债，他肯定就是像就怕冤亲债主各方面的找他，内心有恐怖的，他做的坏事他就有鬼的，有鬼就是害怕的啊，一切众生都有恐怖，所以阿弥陀佛发愿，一切恐怖为作答案啊，我要为一切恐怖的众生、畏惧的众生做大安心、大安乐、大安慰啊。所以你只要念佛，一切恐惧的境界都会现，都会消失啊。你可以试试，如果你做梦的时候啊，梦中有人追着你杀，或者老虎赶着你杀啊，那种非常恐怖的时候，你这时候千万把这句佛号念出来，一念出来，恐怖的境界马上消失，立竿见影啊。那在梦中是这样，在现实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实恐怖的境界，车祸啊，这个空难、地震、火灾、水灾，这种恐怖境界现前的时候，你还是念阿弥陀佛，它就会转化，因为现实也就在做梦，梦中的境界能转化，现实的境界也能转化，你只要精诚的去念这句佛号，就能除灭恐怖的境界。现实恐怖的境界也是由于我们多生多劫无明习气妄想里面现出的境界，不是真实的，也是由我们的心显现出来的啊。大家了解这个事情真相，就一笑放心。好，请看第三十，其母病于知法啊，这是涉及到孝道的啊。在西方学子里面有不少的篇幅谈孝道问题，从中看到不仅我们中国的上古文化儒道文化重视孝道，佛教仍然重视孝道，甚至啊更为重视啊。弟子陈定玉，他的母亲生病了，他来祈祷问菩萨，自己做什么功德能够让母亲的病康复啊。菩萨就开始了下面的偈颂，第一个偈颂：孝守万德，孝贯三才，大哉孝行，人伦之师。这跟儒家文化真是一脉相承哦。儒家就讲到孝为百行之先，孝为万德的根本啊。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孔子对曾子就说： 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汝知之乎？啊，就是上古的先王之道，有一个最高的德，至德，有一个重要的道，来治理天下。这个至德要道就是孝，啊，以孝治天下，老百姓相互和睦，君臣上下没有怨恨之心，天下太平。啊，那么这个孝是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这是《孝经》里面一句话。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是助人的根本。那教，一切教化的手段都是由孝里面研发出来的，它的礼约正行都是由孝来延伸出来的，它的根本是孝。所以儒家讲六经，六经最后一部《孝经》就是一个归宿总结性的一部经。那孝它的具体的内涵，你始于事亲，忠于事君，啊，忠于事君，忠于立身，忠最忠的忠，就是在家里你表现为赡养父母啊，这个啊，这个问候父母啊，顺应亲心这样的行为，然后以孝作忠，能够忠事君。以忠事君，然后最后要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啊，以使亲荣。哎，他整个的中国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实际上最高的境界就是孝。啊，那么我们佛教传到中国，也很重视孝。啊，这个范广经大家看到，范广经有句话：“孝为至道之法，孝民直子，孝祭为戒。”佛教非常重视戒律，菩萨的三句境界啊，无尽的戒，实际上归根到底就是两个字：孝顺。孝是最高的戒律精神，啊，以这个孝就能成就至道之法，就是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法，就是这个孝。啊，所以《范广经》讲每条戒，大部分就讲以慈悲心、以孝顺心来持这条戒。啊，为什么不能杀生？为什么要持住？要一切六道众生皆是我生生世世的父母。你对他孝顺都来不及，你怎么能去杀他？怎么能吃他的肉呢？由这个孝顺心故，我们要不杀生，要不吃肉，它是有理论依据的。啊，那么觉明妙心菩萨在这里啊，就把儒佛的孝把它融合起来加以开始。实际上，儒佛心法它有共同之处。在孝的这一方面是千里同风的啊，所以孝是万德之首，孝贯通天地人三才，三才就是天地人，孝是天之经，地之义，顶天立地的人中间是人啊，能够承载天地知道参赞天地之化于，就是要靠孝来推动的，就孝贯三才啊，伟大呀，孝德这样的善行，是一切人的伦常之导师。好， 做了这个赞叹之后，菩萨就开始沉浸于你怎么样为母亲的疾病痊愈来用心啊。现在你以一颗孝心来求母亲的病痊愈，好，你就得要存什么心呢？现在你身体健康、身体安逸的时候，你得要思维你的母亲生病的痛苦。现在你吃饭味道很好的时候，你得要思念你母亲由于生病吃不下饭的情况，见识。你穿的衣服啊很干净清软，你的思念你母亲生病，身上流脓流血，衣服都被脓血所玷污了啊，瘦骨嶙峋，露出凶恶的情况。啊，你这样思维，你就日夜的挂念你的母亲不安，念念思维母亲的病痛，那就由于母子连心，母亲的痛、病痛就是等同于一个孝子的痛，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解除母亲的痛苦，但怎么解决呢？自己又没有能力，所以就归命佛陀。佛有能力解决一切众生的痛苦，你就祈求佛来解决这个问题，用至诚不二的心来归命佛陀，在行为上尽量努力的行众善。这时候你得要放生哦，为母亲放生。啊，做慈善事业、印经、建寺院、造佛像等等利益众生的事情，你都要去做，啊，报答世恩、国土恩、师恩、父母恩，这样的养大师恩，然后以你这样的归命佛陀，力求众生，众善来。祈愿，愿自己的母亲得到福报，愿自己的母亲寿命增长，愿自己的母亲疾病痊愈，愿自己的母亲身体康健。当你这样至诚的祈愿的时候，觉明妙心菩萨就会加持你，给你依靠。如果你真的按我这个开示去做，在心念上、在行为上落实，你的母亲的病就能痊愈，你祈祷的愿都能圆满。这是菩萨教他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效仿。好，请看第31。何名念佛之人？定茂，他想舍准提咒而专门念佛。前面我们知道这个定茂是专门念准提咒的，现在可能经过这段时间开示，对念佛一法越来越有信心。他就想舍咒来念佛，是不是可以？菩萨给他开示，你现在想舍弃原来持的准提咒，而一心一意专修念佛法门，最妙！你看，给他非常肯定的回答，最妙，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可见菩萨的本意是要令一切众生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名号，但是菩萨在前面开示并不讲强加自己的意志，原来你有什么号要，随顺你的号要，你把你持咒的功德回向也可以，但是菩萨的本意 也是一切诸佛的本意，希望众生一心一念阿弥陀佛。如果他自己觉悟，把自己持咒啊的放下来表示自觉的念佛，那佛啊菩萨会给他肯定的奖励，正面的肯定，这是最好的方法啊。但是你虽然想一心念佛，但并不是了解净土法门的法要，就是深信其愿并不了解，以及这个法门的殊胜，阿弥陀佛的本怀啊，净土持名法门的施设，这些原始要宗原理方法你不一定了解。不了解，你只是念佛也只能叫持斋好善之人，不能称之为念佛之人啊。所以说你是念佛之人，这要有内涵的，名实要相符的，没有这个念佛内涵在里面，只是一个持斋好善之人。持斋好善之人就是你只是能得点人天福报而已，解决生死问题那是不可得的啊。为什么这样说呢？要航海啊，航海家要渡过海洋，他要做准备哦。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他得要找那些王室人员给他造很大的船，积累很多的东西啊，这个啊粮食什么才去航海啊。所以这个准备要充分，才能发现新大陆啊。所以欲发大海必须要具备大船啊。你想要到驰骋千里之外，一定要选择良马啊，一日啊千里马啊，你才能到达千里之外了啊。所以念佛人，你要了生脱死，截断生死轮回，快速成佛，这样的一个大的目标，你首先当下有大的手段，大的气魄。这个大手段大气魄是什么？就是要隔断杜绝这种家亲眷属的牵挂纠缠，要打开五欲的城网。你看我们多少念佛人口里念念佛，对家亲眷属五欲六尘一刻都放不下，你就没有巨大手段了。想要成就往生很难啊，最多是一个持斋好善之人了。所以真的是念佛往生是很容易，但具有深信切愿之心却太不容易了。这就是净土法门万修万能去，若是在我们凡夫头上，可能就万修一二去，因为他不具备这个大手段啊。所以隔断这些家亲眷属的牵挂，打破五欲六尘的尘网，直下当下这一念心至诚的深信的心，即念是佛，即佛是心，全心即佛，全佛即心。这时候我们能念的心，所念的佛号就是同质的，就是以空应空，似水投水的。如果你是五欲六尘一点都放不下， 啊，带着这样的心跟念佛，这是不相应的，这是水和油的关系啊。啊，乃至于你只想念这句佛号，离即离非，啊，离开你是即心即佛也不是，非心非佛也不是，它是离开我们凡夫的那种认知系统和语言表述的，它是大不可思议的一个法门。我们能念的心不可思议，所念的佛号不可思议，你说它是有和无啊，既有既无，非非有非无，都不是。你离开了这四句，离开了凡夫的那种思维生命的这样的范畴，顿然的是一种自诚的清净的信心跟这个佛号融为一片的时候，就顿入如来大光明，照阿弥陀佛的大光明的宝藏。大光明宝藏就在名号里面，名号就是实相。我们当下能念的心是自诚恳切的心，就是实相对实相。于是我们这颗正觉的莲花就长出了我们的烦恼淤泥之上，就能跟佛光对接了，对流啊。说起这个光明藏，大光明藏，我还想到我们这次这个净土文化进修班，我们讲《无量寿经》，正在讲到阿弥陀佛十二光的时候啊，无量寿佛一号，无边光、无碍光、无对光啊，清净光、阎王光，这一光光讲完，哎，这时候还真的大家感觉到很有光明的样子。其中有一个居士信众正在做笔记啊，认真做笔记，他的手机响了，响的是发了一个短信，短信他打开那短信，竟然出现一句话，出现什么话？与阿弥陀佛光明对接啊！你说说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这个肯定这个短信也不是他朋友发过来什么东西，就是他在认真做笔记的时候，就是讲阿弥陀佛十二光的时候，一个短信发过来，与阿弥陀佛对接啊，对接可不是顿入吗？所以阿弥陀佛的大光明藏就在当下，就在名号里面。我们每一位众生都被阿弥陀佛的愿力光明之海托起来的啊，我们只要有大的手段隔断牵缠，打开尘网，直下念佛，我们就安立在大光明藏海上，就是这么一回事。所以为什么一念信心即得往生，你一念回光就能切入到这个弥陀的光明愿海，你可不被这个光明愿海紧紧地摄受住了吗？你再也不能跑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啊！这就是一念提升的意思，它是真实不虚的，这就是大不可思议，不在于功夫，一念顿悟啊。所以其实我们往生也是一念往生的，我们念百千万亿声佛号就是成就那一念的啊。临终十声往生不是说非得要念十声，乃至一生都能往生的，就看这一生只要相应了就往生了，不一定非得要念满十声，它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种念佛才叫正念念佛。什么叫正念？具足深信切愿为正念，原发三心啊，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这是正念。以这样的正念的心态来支持这句弥陀名号啊，深深恳切，念念都是出离，不求世间人天福报，不被世间的家亲眷属五欲六尘所牵挂，这样才叫 真正的念佛人，具有大的拙劣手段，大丈夫气概啊，才能承办往生一世哦。啊，所以你就应该善于理解这段开示的意思。我们大家都说是敬业行人，但是是不是真念佛人可以把这念把这段话的开示做一面镜子对照一下？如果还停留在持斋好善的水平，一定要啊提升到真念佛人的内涵的层面上。好。